根据一些统计，在美国50%的婚姻啊最后是离婚，然后在剩下的50%里面也有很多是在啊挣扎痛苦中间啊。在中国的离婚率也在节节上升，在全国平均是30%，然后在北京或上海的大都市也将近50%，而且啊越来越高啊，因为80后的年轻人成为这离婚的主力。很多童话故事啊，男女主角相爱，历经千辛万苦，然后最后结婚，从此就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但这个美梦常常在啊结婚以后不到一个月就啊就破灭，就必须要开始面对很多现实。对方的缺点天天看在眼里，对方好像变了另外一个人，好像不是结婚以前那一个人。其实在我们人生不同的阶段，我们都是在改变。当我们一迈进结婚的那个时刻，我们就开始在改变。有一个婚姻专家这样讲说，自从我结婚以后，我妻子至少跟5个不同的男人同居过，这5个男人每一个都是我。我们婚姻改变我们，生孩子改变我们，换工作改变我们啊，年龄改变我们，随着环境的改变，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改变。那我们夫妻之间到底是我们越变越远，离开越行越远呢，还是我们越变越靠在一起？我们怎么样能够啊，夫妻中间怎么能够一起改变，一起成长，让我们的婚姻越来越啊，活在主，走在主的心意里面啊，越来越坚固。所以，让我们打开圣经，以弗所书5:18-33，以弗所书5:13-33。这段圣经是我们很熟悉的，在很多讲道或是婚礼里面，我们都啊都是通常都是从22开始啊，要妻子顺服丈夫，丈夫爱妻子，两人成为一体。但是这段圣经是有它的上文，所以我们要从18开始来念啊，我们一起来念啊，从18开始。我翻到的话，我们一起来念18，不要醉酒。
妻子的头，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也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妻子爱教会一样。因为我们是他的身上的枝子，这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他的丈夫。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主日清晨来到你面前。
主，我们实在是要来敬拜你，我们是要来仰望你。主，你是配得赞美的神，你是做宝座的羔羊。主，我们你是万膝跪拜万口传扬的神。主，我们实在是叫我们的心啊紧紧的跟随你，你用右手来扶持我们。主，实在是给我们一个谦卑的灵，给我们一个受教的心，叫我们来聆听你自己的话语。哦，主，我们在这里啊，来与你自己相遇，我们与你的话语相遇。主，实在是我们把今天早上的敬拜恭敬仰望在你手中，愿你在这个敬拜中，你做主做王，你的心意得到满足，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十八节到二十一节可以说是后面二十二节开始夫妻之道的上文。在十八节到二十一节啊，和本是好像是四，好像四个没有关系的啊句子。其实这四节在原文的结构是一个句子，主动词是十八节的要被圣灵充满，然后十九节到二十一节有五个分词啊，对说、口唱、赞颂赞、感谢、顺服，来形容那个被圣灵充满的那种光景。我们先来看十八节，他讲到说不要醉酒，乃酒能使人晃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在这一节圣经里面，保罗给我们两个命令，第一个是不要醉酒。为什么？因为他讲说酒能使人晃荡，意思是说一个人被喝酒的时候，他会失去自己的自我控制，做出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然后在同一节保罗给我们第二个命令是乃要被圣灵充满。为什么保罗把不要醉酒跟乃要被圣灵充满放在一起做一个对比？我们试想一下，这两个有什么类同的地方或什么不同的地方？相同的地方是醉酒的人是被酒精充满，他的思想是被酒精来掌控。那被圣灵充满的人呢，是被圣灵来掌管他的全人。所以是醉酒跟被圣灵充满两个类同的地方。那不同的地方是什么？不同的地方是他们带出不一样的结果。不要醉酒，醉酒所带出来的结果是使人晃荡，然后被圣灵充满所带出来的结果是什么呢？那是从十九节到二十二节告诉我们说，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是带出来赞美、感恩、顺服，甚至从二十二节以后一直到以弗所书第六章的前面里面，那开始讲到说合神心意的婚姻、合神心意的父子关系、合神心意的主人跟仆人的关系，都是被圣灵充满自然所带出来的结果。十九节讲说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弟兄姊妹，这是一种很，这里看到一个是很和谐充满赞美的一个团契生活，一个肢体生活，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口唱心和的赞美主，这是一个圣灵充满，一个很自然的表流露。然后第二十节讲到说，凡事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这里讲到说凡事，我们思想一下说，凡事是什么？凡事是不管好事坏事，就是凡事，不管好事坏事，我们都感谢神。为什么？因为知道说神掌管我的生命，神掌管我生命里面的一切事情，遇到的每一件事情。所以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知道说每一件事情发生在他身上都有神的美意，所以他很自然的凡事感谢神。那我们看二十一节，这里讲到说又当存敬畏的心、基督的心，彼此顺服。那什么叫做彼此顺服？彼此是不是？什么叫彼此？是我跟你。那这里是不是讲说每一个人都要顺服自己以外的其他的每一个人呢？是不是我顺服你，你顺服我呢？不是的。圣经上很多地方讲到说百姓要顺服掌权的， 讲到说仆人要顺服他们的 主人，讲到说孩子要顺服父母，讲到妻子要顺服丈夫，但是圣经上从来没有一个地方讲到说主人要顺服仆人，从来没有一个地方讲到说孩子要父母要顺服孩子，也没有一个地方讲到说丈夫要顺服妻子，也没有一个地方讲到说掌权的要顺服百姓。那什么叫做彼此顺服？在这里讲到说什么叫彼此顺服，圣经这里讲到了彼此顺服，不是每一个人都顺服自己以外的其他的每一个人，这是平头式的顺服。那彼此顺服是说每一个人在神面前存敬畏基督的心，照着神安排给他的岗位角色，顺服神的心意去对待别人。比如神给妻子、给丈夫、给父母、给孩子、给员工、给老板，都有不同的角色跟责任，他要存着敬畏神的心去顺服神的安排去对待别人，这是彼此顺服。比如说在教会里面是一个身体，不同的肢体有不同的功能跟角色，我们顺服神的安排给我们的角色，存敬畏神的心去服侍这身体里面不同的肢体，这是彼此顺服。接下来二十二节，这个保罗教导我们到三十三节，保罗教导我们什么是基督徒的婚姻观。基督徒的婚姻跟一般世人的别人的婚姻有什么不同？我请问，这个你是基督徒，你的婚姻跟你隔壁不是基督徒的，他的婚姻有什么不同？有什么不同？有些人认为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唯一的差异是两个人刚刚好都是基督徒，所以我们有共同的信仰，我们有共同的语言，这非常好。就像夫妻之间啊，有共同的兴趣或嗜好一样，其实这是不对的观念，很错的观念。基督徒的婚姻跟非基督徒一般其他一般人的婚姻是截然不同的。是怎么样的不同？我们来看看圣经怎么告诉我们。我们来看圣经怎么告诉我们。我们先来看三十一节、三十二节。在三十一节，保罗引用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的经文，他讲到说，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在这里三十一节这里，保罗引用创世纪第二章的经文，在这里保罗把今天我们每一个人的婚姻带回到圣经一开始创世纪神起初设立婚姻的心意。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神创造了世界，他看见自己每一天所造的一切，圣经反复的说了一句话，说了什么话？神看着是好的。这个评价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就讲了七次。然而当神造了第一个人以后，却说什么？那人独居不好，于是他从亚当身上取出了肋骨，造成了一个女人，带领他到亚当面前，然后跟成为他的配偶，来成为他的帮助。这是人类的第一个婚姻，是神所设立的，并且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在以弗所这里，把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的婚姻带回到圣经一开始创世纪起初神设立婚姻的心意。接着在三十二节五章三十二节，这里保罗说，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在这里保罗又把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的婚姻跟圣经的最后启示录 要结束的时候，那一场宇宙最大的婚姻，教会跟基督的联合，直接联系起来， 而且说是这是极大的奥秘。婚姻是神所创立的，神创立婚姻当初的目的是要借着婚姻来成为人的帮助，成为人的祝福。但是当人犯罪以后，第三章，当人犯罪以后，这个我们已经扭曲了神当初的设计，混淆了夫妻的角色跟本分。在创世纪第三章，当人犯罪以后，讲到说夫妻的关系变成什么？变成彼此辖制，互相操纵。这是人犯罪堕落以后的一个咒诅，人犯罪堕落以后的一个咒诅，两个人彼此辖制，互相操纵。但是感谢神，因为基督的福音，因为基督的福音，今天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可以从最终被救赎出来，夫妻关系，我们的夫妻关系被重新定义，被建立在基督跟教会的关系上，这个基础上面，目的是要把人从堕落的光景、角色混淆、夫妻彼此辖制、彼此操纵的光景，带回到神起初设立婚姻的心意。保罗把夫妻之道建立在基督爱教会、教会顺服基督这两个超越时空、永不改变的真理。基督与教会的爱、舍己跟联合，让我们更深的认识到夫妻之间的爱、舍己跟联合。所以福音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去建造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婚姻又可以帮助我们更深的来认识到福音。我们来看看22节到24节，我们一起来念22节到24节。来，22节，你们好，在原文二十二节是这样子，在原文二十二节，你仔细听一下哈，看缺少什么。你们做妻子的，对自己的丈夫如同对主一样。你们做妻子的，对自己的丈夫如同对主一样。少了什么？少了顺服，少了动词。这顺服这个动词不见了。那顺服这个动词从哪里来的？是从21节。你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所以21节、22节在文法上是连在一起的。那我们刚才讲到21节是上面跟17节到21节是一个句子，是讲到圣灵充满的结，是讲到圣灵充满，要被圣灵充满。所以要被圣灵充满这一段跟下面婚姻这一段，两个是紧紧的连在一起的，紧紧的连在一起的。他这里讲到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我想请问，什么叫做如同顺服主？这句话的含义常常被人家扭曲。他不是说你们做妻子的要用顺服主一样、一模一样的样式方式去顺服你的丈夫。这个如同不是顺服的程度。因为我们对任何人对顺服是不能跟对主的顺服来相比。这里如同是什么意思？这里说当妻子顺服丈夫的时候，那就等同于在顺服主。所以这个如同可以解释，可以读成那就等同于。所以22节的全句，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那就等同于在顺服主了。妻子顺服丈夫，真正照着主的命令去顺服丈夫，最后你会发现说，你是借着顺服丈夫，最终是在顺服了主。丈夫呢，照着主的命令去舍己去爱妻子，最后你会发现说，你是借着 爱你的妻子，事实上你最后是在顺服主，所以这是彼此顺服的意思，照着神安排给我们的岗位角色去顺着神的命令去对待别人。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今天的重点要讲到对丈夫，不过这是我要要讲的一句，就是说这个对妻子，这是这节圣经是写给妻子的，不是写给丈夫的。这个丈夫就是说不是动不动就用这句话来要求妻子，这句话是写给妻子的，圣经是为自己读的。丈夫要爱妻子，等一下我们讲到怎么舍己爱妻子，要爱妻子到一个地步，到一个地步，妻子被爱到一个地步，她心甘情愿的顺服，那你就对了，没有其他的方法，勉强来的顺服不是顺服。所以我们来看第二十五节，我们来看第二十五节，讲到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这个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这是做丈夫的责任。我们在做丈夫的有很多很多的责任，但是保罗在这里只讲到一项责任，就是我们要爱妻子，这是一切问题的根本，一切问题的关键。只要丈夫爱妻子，那许多家庭里面许多其他的问题都可能不再是问题的。那什么是爱呢？要爱妻子，什么是爱呢？从来没有一个世代像现今一样这么 喜欢谈论爱，但是从来没有一个世代像现今一样这么样的缺乏爱。这个字被滥用的太厉害了，以至于很多人根本不知道爱这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这里讲到说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那是怎么样的一个爱？很感谢神，保罗在这里给告诉我们答案。这个爱，这个保罗用基督怎么爱教会来帮助我们做丈夫的了解丈夫应该怎么样爱妻子。基督怎么爱教会呢？这一点我们看到的是二十五节，因为他为教会舍己。那基督怎么为教会舍己呢？我记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里面讲到说基督怎么为教会舍己，我来念一下就好。他讲到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地方告诉我们说，基督怎么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他本来是跟神同等的，他不与神同等为强夺，他虚己，他道成肉身，他到这个世界来。他知道说他会受人的反对，众人会嘲笑他，会用石头打他，会吐唾沫在他脸上，会鞭打他，会钉死他。但是这里讲到说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忍受了这一切的，他心中只想到教会的好处，只想到我们的好处。所以这是一个舍己的爱，是一个给予的爱。他不考虑自己能够得到什么，只是考虑别人能够得到什么利益。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所以我们做丈夫的应该怎么样去爱我们的妻子呢？应该怎么去爱我们，怎么去舍己的爱去爱妻子？我想不光是说生日的时候 买一些花，或母亲节的时候带她全家去吃个饭，或是买一些礼物。这个圣经上是用基督怎么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来教导我们做丈夫的怎么样舍己的爱去爱妻子。我们怎么样用舍己的爱去爱妻子呢？我想我们一个舍己是什么？把自己的意愿，把自己的看法放在一边，然后呢去看看这个 重视妻子的意愿，他的看法，他的做法，去重视他的感受，去重视他整个人的需要，他里面的需要。当夫妻争吵的时候，这个丈夫舍己的爱，怎么是舍己的爱？当你两个有争执的时候，这丈夫舍己的爱是怎么样舍己？我请问怎么舍己？当两个人吵架的时候，那丈夫要舍己的爱，你怎么舍己？一个舍己的爱是他先，丈夫先谦卑自己，放下自己的面子，放下自己的自我，为自己行为中有对有不对的地方，你先去道歉，先去请求妻子原谅。也许你说妻子也有同样有错啊，也许妻子的错可能更大，但是没有关系，因为基督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弟兄姊妹，圣经上衡量爱不是说你想得到多少，而是看你愿意付出多少，你愿意为这个人失去多少，你愿意为这个人放弃多少自由，你愿意在这个人身上投下多少时间、多少情感、多少资源。这是舍己的爱，舍己的爱。我想请问舍己的相反是什么？自私、自我中心。弟兄姊妹，在我们婚姻中最大的敌人就是我们这人类的罪性根深蒂固的自我中心、自私，所以是婚姻中最大的破坏的力量。所以保罗反复了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告诉我们说，爱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所以想要有美满的姻，就需要活在基督里，我们常常被圣灵充满，才能够摆脱我们这根深蒂固的自我中心，把对方的需要、把配偶的需要放在自己的需要的前面。夫妻之间我们必须要知道说，我们是一体的，我们是不能分的。像第二十八节讲到说，爱妻子便是爱自己。只有当你把对方的幸福放在自己的幸福之前，你才能够真正找到你自己的幸福。有些人会问说，如果我把对方的幸福放在我的幸福前面，那我不是吃亏了吗？那对我有什么好处呢？答案就是，这样你才会得到你真正的幸福，你们是一体的，不能分的，这就是你的好处。很像圣经里面讲到说，你要先失去生命，你才能够得到生命。所以美好婚姻并不是在满足自己，而是在满足对方。只有当你的配偶幸福的时候，你才有真正的幸福。你们是一体的。婚姻的秘诀不在于找到或拥有一个完全合适的配偶，乃是使自己成为一个合适的配偶。基督怎么爱教会？第一个方式是在二十五节，他为教会舍己。然后我们看到基督爱教会的第二方式是在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他使教会成为圣洁。我们一起来念二十六节、二十七节。二十六节，要用这里讲到说，第二十节一开始讲到说，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所以教会是不干净，有很多的缺点，教会是不干净。可是基督怎么办？怎么呢？他是拿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这个水是什么呢？不是我们洗礼的水，洗礼的水不过是属物质的，它没有办法让人在灵性上得到洁净。所以这里的水是指圣灵，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七章里面就用水来比喻圣灵。人的得救是因为圣灵借着神的道、真理的道在人心中工作的结果。我们的 成长过圣洁的生活，也是圣灵借着神的道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啊。所以说我们是不洁，教会是不洁净的，但是啊，基督用圣灵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所以我们来看基督怎么看教会，基督怎么看，这是我们看到他看见教会不洁净，教会有瑕疵，教会有缺欠，有不完全，但是他仍然爱他。基督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里面有什么良善，他乃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爱我们，他接纳我们的软弱，接纳我们的缺点，接纳我们的不完全，甚至接纳我们还在犯罪的事实。然而基督的接纳不是，的接纳不是终点，他乃是要更新我们，使我们洁净，没有完，没有瑕疵。基督爱我们不是因为，基督爱教会不是因为教会荣耀美丽，不是的，他乃是要使教会成为荣耀美丽。今天基督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可爱，而是要让我们成为可爱。所以在这里保罗告诉我们什么，基督对教会的态度以及他如何照顾教会，这些都是在告诉丈，给丈夫的教导，你应该抱什么态度来看你妻子的缺点、软弱还有不足的地方，不是去挑剔他，不是去批评他，而是去接纳他，去帮助他。基督不是因为我们可爱来才来爱我们，乃是要让我们成为可爱。所以在，但是在这里保罗并不是叫我们努力去改变我们的配偶，使他成为圣洁美丽没有瑕疵，因为我们只有神能够改变人，我们人不能改变人，我们没有办法改变我们的配偶，但是我们可以尽可能帮助我们的配偶去帮助他属灵长进。我们做丈夫的爱妻子，不是啊为了使他多听你的话，而是要使妻子多听神的话，更属灵，更合神的心意。我跟我太太结婚以后，对我参加各样的聚会、各样的服事，我太太总是非常的鼓励，非常的支持。不过后来她讲的，其实她的理由，她的出发点是有一点自私。她相信爱神的男人不会变坏，一个爱神的人一定是一个爱人、爱人的人。在基督徒的婚姻观里面，爱配偶是看到神在他里面的工作，看到神正在把他变成更好的人，我很高兴，我想参与其中，我想陪着他和神一起走这一条路。虽然看到配偶一切缺点、软弱跟不足，但是在这些东西背后，我也可以看到说，当他被神得着的时候，他将是何等的荣耀、何等的美丽的光景。你的配偶是神还在工，还在他身上施工中的，所以弟兄姊妹，让自己成为一个器皿，去参与神这项工作，帮助配偶成为神所希望的样子。所以在这里，保罗教导我们，丈夫爱妻子，第一个是用舍己的爱去爱妻子，第二是帮助妻子灵命成长，成为神所希望的样式。那讲完丈夫对妻子的责任，保罗接着讲什么？讲到三十一节，三十一节，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西方人读到这个命令的时候，不觉得有什么大不了。其实这句话在保罗当时的社会可以说是石破天惊，因为古代的文化是非常重视父母的，这个父母在家庭中有很高的权威， 做儿女的就是要听从父母的，满足父母一切的要求。然后就在这种父权文化中，父母是天的社会中，神说夫妻关系必须高于其他一切的关系，包括父母的关系。有些人听到说人要离开父母跟妻子联合这句话，可能就会误解，会说圣经教导基督徒不要孝敬父母。其实这句话讲的离开父母是倚靠上的离开，是经济上的离开父母，是心态上的离开父母，不再依赖父母，不再让父母做人生中各样重要决定的替他做各样的决定。我们在婚姻的道路上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是要对神负责，对我们的配偶负责。我最重要的伴侣，最重要的依靠是我的妻子，是我的丈夫。有些人结婚以后并没有离开父母，当婚后与配偶相处的时候遇到一些问题，一些争吵，一些问题，就会跟对方说我父母是怎么，我爸爸是怎么做的，我妈妈是怎么做的，我家都是这样子的，或是将夫妻里面的争吵带回到父母那边，这些都是没有离开父母。所以离开父母并不表示不是地理的位置或距离的离开，离开并不代表要抛弃或疏远不离，离开父母也不是说不要跟父母住在一起。几年前我还在 HP 工作的时候，我中午时间参加了一个Toastmaster 的 club， 这是用英文做练习演讲的一个 club， 定期都要那我们定期都会有演讲比赛。有一次是轮到我跟几个人演讲比赛，那题目是我的家庭。那轮到我讲的时候，我上台，我就一开始我先问三个问题，我问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是我问他说，我们中间有没有人曾经跟有没有人曾经跟岳母住在一起的，请举手。曾经跟岳母住在一起的，请举手。结果七八十个人里面有七八个人举手。然后我问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中间有没有人曾经跟岳母住在一起超过15年 and still survive， 而且还活着？那大家都笑了，没有人举手。然后第三个问题是，我们中间有没有人曾经跟岳母的妈妈住在一起过7年了？结果大家都笑了，没有人举手。我就从这里开始介绍我的家庭，我就开始讲我的家庭。结果那次演讲比赛，我拿的第一名。我不知道说这个第一名到底是我讲的好呢，还是这些裁判同情我、安慰我，给了我第一名。我公司的同事听说我跟岳母住在一起，我又跟岳母的妈妈住在一起，都跟我说 Poor Daniel。 其实我们世代同堂很和睦，我真的想不起说我一直跟我岳母住到他去世。在那十五年中间，我跟我岳母曾经有任何的不愉快。所以问题不是在于是否跟父母住在一起，问题是我们的心态是不是离开父母，夫妻联合成为一体。我岳母是个基督徒，所以他也知道说人要离开父母，所以他非常的尊重我们夫妻之间任何的决定，他不会把他的意见强加在我们身上，也不会因为我们没有采纳他的意见他就不高兴，就给我们脸色。所以我跟他住在一起，我一点压力都没有。比如说有时候我住在一起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全家带着孩子要一起出去玩，一旅行，带他一起去，他会很开开心心的出去玩，他会很开心开开心跟我们出去。那有时候呢，因为一些原因我们不方便带他去，他也会很开开心心的留在家里自己看看书。那等到几天以后晚上我们回到家里， 那热腾腾的皮蛋瘦肉粥已经煮好在炉头等着我们。所以跟他住在一起，我觉得说像冬天的太阳一样很温暖，但是没有任何压力。相反的，我母亲是比较台湾式的传统式的，儿子是我生的，是我的，是我，所以他到我们家里以后他是主人。所以说这婆婆这个在媳妇面前是婆婆说了算，这个是婆婆说了算。所以我太太她又不愿意也不敢跟她顶，所以对我母亲的一些不太合理的要求，我母亲有时候有很多不合理的要求。我母亲是其实她是在台湾是一贯道的传道人，是点传师，所以说她到我们家以后，她就希望说住她在我们家 那一两个月，她就希望说把我们家的一个我们家的客厅改成一贯道的佛堂，这个所以那附近一贯道的人可以到我家来拜。他就会持了很多不合理的要求。那对一些不合理的要求，那我太太又不敢跟他顶，怎么办？所以我太太总是说我没有意见，跟我妈妈讲说，我妈讲一些不合理要求，我太太总是说我没有意见，我听你儿子的，你儿子说可以就可以。所以最后总是我出头把我母亲一些不合理的要求顶回去。我妈妈每一次来美国的时候，我太太都是特别顺服。我们中国人讲到说有五伦，哪五伦呢？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这五伦中间哪一伦是最重要？这个从这个五伦是照着顺序，君臣、父子啊。可是在这里不是君臣，不是父子，是夫妻。夫妻关系一定要高于排在第一位，夫妻关系一定要高于优先于子女关系，夫妻关系一定要高于父母的关系，婚姻才能够幸福。不要让子女成为你们两个人之间成为那婚姻的第三者，也不要让父母成为你们婚姻中的第三者。夫妻关系就像老式的手表，你知道看到说有一个主轴，有好中间有好主轴在转，旁边有很多的齿轮跟着转。这夫妻关系就是这个主轴，如果这个主轴一断了，其他的齿轮都乱透了，所以讲到说这个夫妻关系重于一切，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二人成为一体的时候，不是说两个人失去了自己的身份，自己的 identity， 两个人成为一体，每一个人还是可能有自己的兴趣爱好，或是甚至是朋友，但是没有一样的东西是我独自拥有，对方不知道或对方不能碰的。我有的一切都可以跟配偶分享，我的工作、我的服饰、我的一切，我的任何一个东西都有他，他的任何一样东西里面都有我，这是两个人成为一体。两个人成为二人合一，二人联合成为一体，那种身心灵的联合，正是预表基督跟教会的联合成为一体，那种亲密的关系。弟兄姊妹，基督徒的婚姻是建立在基督爱教会、教会顺服基督这两个超越时空永不改变的真理上。基督和教会的爱、舍己跟联合，让我们更深的认识到夫妻之间的爱、舍己跟联合。我们做丈夫的真的不知道怎么样爱妻子，但是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叫我们学习到怎么样去舍己，把对方的需要放在自己的需要前面。只有我们把对方的幸福放在自己的幸福前面，我们才能够真正找到自己的幸福，因为我们是一体的。基督爱教会不是因为我们不是教会荣耀美丽，而是要使教会成为荣耀美丽。 所以也让我们学习到说，尽管我们的配偶有缺点、软弱跟不足，但是我们知道说，如果他被神得着的话，他将是何等的荣耀，何等的圣洁美丽。我愿意让自己成为这样一个器皿，去参与神的工作。我愿意陪着他和神一起走这条道路，帮助配偶成为神所希望的样式。一个讲道的人必须先要把他要讲的道先在自己身上操练，然后才能够真正把这篇道讲出来。所以要讲这篇道的前几个礼拜没有告诉我太太，我就开始照着这样去操练。结果不到一个礼拜，我太太突然告诉我说，我觉得你变了，变得不一样了。弟兄姊妹，是的，只要我们愿意照着神的教导去操练，我们这个人是会改变的，我们的生命是会改变的，我们的婚姻是会改变的，成为合神心意的婚姻，反映出基督跟教会的关系。福音帮助我们怎么样去建造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婚姻又可以帮助我们更深的来认识福音。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把今天这样一段经文摆在我们面前。主，我们实在是看到说，基督的婚姻跟世人的婚姻不一样。主，基督的婚姻乃是要把我们从堕落的光景、彼此辖制、彼此操纵的光景带回到在基督里，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教会顺服基督的那种光景，带回到起初的神的心意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主，我们实在是巴不得借着我们的婚姻能够反映出神的荣耀。今天借着我们的婚姻主真的是能够看到，让世人看到基督怎么爱教会，怎么为教会舍己。主真的是借着我们的婚姻成为你的见证，借着我们婚姻成为你荣耀的出口。真的是把我们这里每一个人的家庭，每一个家庭都恭敬交在你手中，让每一个家庭都成为你荣耀的彰显，你爱的彰显。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